川普警告中共征收200%关税。印度坚持买俄罗斯石油，川普作出50%关税。美国商务部接管半导体中心。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2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在8月25日晚间，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强硬警告，说在美中贸易休战期间，中共必须向美国供应磁铁，否则将会面临200%的关税或者是类似的惩罚。川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南韩总统李在明的时候，对媒体表示，北京垄断全球磁铁市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在航空业。川普强调，美国拥有更大更好的牌，包括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不想摧毁中国，因此他暂时不会用那些方法。川普说，他们有牌，但是我们的牌更强。这一番说话令到外界好奇他所指的牌究竟是什么。事实上，中共自从四月起将稀土产品和磁铁列入出口限制，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报复，导致四到五月对美国出口骤降到46吨，严重中断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在七月份的数据显示，出口量回升到619吨，比六月增长了75.5%，创今年的新高。美中目前处于休战期，已经进行了三轮高层贸易谈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较早之前透露，中共已经承诺供应稀土磁铁，确保供应链畅通。川普表示，和上一届政府相比，美中经济关系改善，并透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邀请他访华，他甚至半讲笑地邀请李在明同行，或者我们能够坐一架飞机悭点能源，引发全场的笑声。专家分析说，这个立场显示川普试图通过关税施压确保磁铁供应，是否能够成功呢？各位观众，你们怎样看这一场贸易博弈呢？欢迎留言讨论。我们现在先唞一唞，先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的信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的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就排走了，应该调理就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美国股市星期二承压，投资者高度关注川普解雇联储局的理事丽莎·库克的举动。库克是首位非裔女性理事，是由前总统拜登在2022年提名的。川普以涉嫌抵押贷款不当为由宣布将他撤职。与此同时，市场正在等待耐用品订单、消费者信心、房价指数和联储局官员讲话等多项的经济数据。在政策方面，川普警告，如果欧洲等国不取消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数码税，美国将会加征额外关税。他还威胁对中国征收高达200%的关税，尤其是针对稀土磁铁出口。这个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人对全球贸易摩擦的担心。日产股价在星期二大幅下跌超过5%，是日本基准日经225指数中表现最差的股票。之前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平治表示将会开始出售他在这家陷入困境的日本汽车制造商的股份。平治表示将会从这个星期开始出售他在日产大约3.4亿美元或者是3.8%的股份。这家德国汽车巨头说，该股份已经转移到平治的养老金单位，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另外，避险情绪推动黄金走高，现货黄金升了0.3%，到每安士3375.71美元，期货亦都小幅上扬，创下两个星期的高位。 美国川普政府在星期一发出通知草案，计划从8月27日凌晨12点01分起对印度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这个是白宫最新施压的行动，试图推动俄乌和平谈判，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到谈判台，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印度政府说这个不公平，同时亦都希望和平谈判能够有进展，进而消除征收这些关税。川普安排普京和泽连斯基进行会谈的努力到现在未能取得成果。在星期一较早时候，川普表示由于普京对泽连斯基怀有敌意，这次会晤尚未安排。同时印度总理莫迪近日和普京通话，优先处理和俄罗斯和中国的接触。印度强调，虽然美国关税即将开始，仍然将会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这样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看看经济层面。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石油被西方制裁，欧洲需求下跌，俄方只能够以折扣价出售。印度趁机大量购买，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同时以更低的价格获利，降低国内通胀压力。印度石油企业甚至都透过转口将部分石油加工之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间接赚取差价。在地缘政治层面方面，印度一方面是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和美国、日本、澳洲合作制衡中共，另外一方面它却在能源和俄罗斯保持紧密合作，不完全倒向任何一方。简单来说，印度买俄罗斯石油，这样对俄罗斯来说是经济生命线，对西方的制裁体系来说是执行上的漏洞，导致不能够完全孤立俄罗斯。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在8月25号晚间宣布，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 NIST 将会接管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NSTC 的营运，取代拜登政府设立的 NECAS。 这个决定因为 NECAS 的非法背景。根据晶片与科学法，商务部应该负责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 NSTC 的运营，推动半导体技术研发和人才培育。但是拜登政府在2022年通过甄选委员会创建 NECAS， 并将 NSTC 交由 NECAS 管理。 NECAS 高层多数是拜登的旧属，甚至都参与过晶片法的制定。商务部认为这样违反政府公司管制法，属于规避监督的非法操作。争议焦点在于拜登政府在卸任之前1月16号和 NECAS 签署协议，允许他10年营运 NSTC， 并承诺提供74亿美元的资金，不过就删除了经常见到的便利终止条款。商务部确认这个协议无效，理由是 NECAS 本身违法，资金分配亦都缺乏透明度。路德尼克强调，终止 NECAS 的角色能够确保纳税人资金用在正途，创造就业和加强供应链。接管之后，商务部计划进行结构性改革。目前 NECAS 已经动用的资金数据不清楚，该组织亦都没有公开回应。英国公司海洛实验室近日完成了对英国半导体公司普莱西的收购。澳洲智库指出，出资协助海洛收购的中国该尔公司和中共军方和中共关系密切程度，足以引发显著的国安疑虑。该尔以一笔五年期的总额1亿美元的贷款资助了这项交易。普莱西创立在1917年，是英国少数具代表性的高科技制造商之一，专注在高性能 MicroLED 的技术。海洛实验室承诺将投入1亿英镑发展，并与该尔合作在海外建立生产线。不过，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报告中指出，该尔和中共军方往来密切，曾经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岛研究院合作，参与具军民两用潜力的技术研发，包括无人机和飞行员训练。该研究院因为涉嫌取得美国火箭和无人机的技术，而被美国列入了出口管制的黑名单。报告强调，该尔和中共关系的深度已经超越了中国企业的一般情况，足以引发显著的国安疑虑。值得注意的是， 该尔在国际科技产业链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与苹果 Meta 和 Google 代工，并持有美国显示器公司 Copen 的股权。虽然英国政府已经依照国安法审查并批准了这次收购，仍然引发政界的批评。英国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直言，出售等同于完全向中共屈服，中国所有的企业都受他的国安法的约束，必须向中共政府提供资料，因此涉及中国资金的科技收购案都极具风险。美国总统川普在昨晚8月25日宣布撤换联储理事丽莎·库克，理由是他涉嫌房贷的诈骗，这个举动可能引发法律争议，并引发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关注。川普在信中表示，库克在金融事务中的欺瞒行为损害了信任。川普说有充分的理由撤销他的职务，依据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总统只能够在有正当的理由的情况之下撤换美联储的理事。不过该法律并未明确地界定什么是正当理由，目前尚不清楚对库克的指控是否符合这个标准。这是联储历史上罕见的决定，可能引发法律战。诉讼期间库克或者可以暂留职位，需要亲自应讯。撤职的原因是源于联邦住房金融局局长普尔特8月15日的指控，说库克在房贷申请中提供虚假陈述。川普指出，库克先说密歇根州房屋是他的主要居所，两个星期之后又说乔治亚州房产同样是，质疑他不可能同时履行两份承诺。在美国，房贷文件具法律效力，虚假陈述可能会构成诈骗，特别是第二居所的贷款利率通常较高。川普曾经呼吁库克自行辞职，但是他上个星期公开回应说，他绝不会因为一条推文中提出的某些问题而被迫辞去职位。这个行动影响深远，美联储有7名理事，川普的行动可能对未来货币政策和机构的独立性带来深远的影响。较早之前，理事库格勒提前辞职，川普提名经济顾问米兰填补空缺。如果是库克被换的话，川普将会再获得一席的提名机会。川普曾经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拒绝减息，甚至都扬言撤换，强调只是任命支持减息的人。批评者担心撤换库克可能是川普政府进一步影响美联储独立性的最新行动。在中共监管部门约谈三大外卖平台一个多月之后，中国外卖平台补贴大战似乎并未停息。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下滑、房地产和出口贸易都不景气的情况之下，餐饮业亦都开始被严重内卷，这种恶性竞争最终会导致市场扭曲，相关各方都会变成输家的结局。根据《证券时报》的报道，平台仍然推出19-18、15-13等几乎零元的优惠，堂食20多元的快餐或者是奶茶在线上只是卖4-8元，引发价格差距。很多商家反映老顾客转向线上点餐自取，堂食生意受挫。在7月中共监管约谈之后，平台虽然承诺抵制内卷，不过战火未熄。专家分析，这个背后是经济下滑压力的恶性竞争。旅美学者黄大卫指出，资本和股东压力驱使平台不愿意停战，谁先退谁输，导致市场扭曲。维权律师吴少平批评说，低价抢单违反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甚至都触犯反垄断法。不过就因为监管部门延迟介入，甚至都疑似官商勾结，才令到战火燃烧。他认为京东三月挑起价格战，四月之后企稳阵脚，监管才装模作样地叫停，不过就没有实质的惩罚。这一场烧钱大战影响深远，京东财报显示第二季营收增长了 22.4%， 不过净利就暴跌了 51%， 凸显补贴代价。黄大卫警告，长期竞争可能令到大财团垄断市场， 劣質商家為求生存偷工減料，甚至供應問題食品，消費者睇起嚟得利，實質係受害，最終結果係除咗既得利益集團、統治階層同政府收税之外，所有相關嘅人都係輸家。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